民数记第七章，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
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
把两辆车、四只牛，照哥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
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
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扛圣物、抬圣物。
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
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
同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一个铁碗重70舍克，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潮油的细面做数计。
一个金鱼重10舍克，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
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迦子孙的首领苏雅的儿子拿坦叶，
他献的供物是他献为供物的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
拿坦叶的供物。
第三日来献的是西布伦子孙的首领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品，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西门儿子以利亚的供物。
第五日来献的是西面子孙的首领苏利沙代的儿子示罗茂，
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山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耶尔的儿子以利亚撒的供物。
第七日来献的是以法莲的子孙的首领亚米夫的儿子以利撒玛，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从，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户儿子以利沙玛的供物。
第八日来献的是马拿西子孙的首领比大朔的儿子加玛列，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盘子，这是比大旭儿子加玛列的供物。
第九日来献的是便雅悯子孙的首领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丹，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基多尼儿子亚比丹的供物。
第十日来献的是但子孙的首领亚米沙特的儿子亚西底谢，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撒旦儿子亚西谢的供物。
第十一日来献的是亚瑟子孙的首领厄兰的儿子帕杰，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
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俄兰儿子帕杰的供物。
第十二日来献的是纳弗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的儿子亚希拉，
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供物。
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是银盘子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
每盘子重130舍克勒，每碗重70舍克勒，一切器皿的银子按圣所的平，共有2400舍克勒。
十二个金鱼盛满了香，按圣所的平，每鱼重10舍克勒，所有的金子共120舍克勒。
做燔祭的共有公牛12只，公羊12只，一岁的公羊羔12只，并同献的素祭。做赎罪祭的公山羊12只。
做平安祭的共有公牛24只，公绵羊60只，公山羊60只，一岁的公羊羔60只。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
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听见法会的僧座以上二基督国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
这张很长，所以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跳过去，很少像今天这么好，可是一节一节的读。那很多时候我们很长，而且常常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就忽略它里面的意义啊。那实际上呢，这一章有很深的意义。那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是一种是神兴起来特别为着转换时代而预备的一些人啊。因为祭司的制度或任何的制度一代一代传下来，就以后就变成一个传统啊，传统呢就失去了当时设立的那个原初神期待的价值。但是拿细耳人永远是第一代啊，你不可能有第二代的，因为每一代都要自己向神献这样的心愿。虽然有的时候像撒母耳或者是像施洗约翰，他们是父母为他们献，但是他们自己的心愿也愿意这样子摆上啊，所以都是第一代，为的就是要做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今天也来到了这个时代的末了啊，这个时代需要转换啊，转换的时候呢，神就需要兴起得胜者啊，拿细耳人，预备并催促主的再来。那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个得胜者，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拿细耳人啊，真实的拿细耳人呢，我们就必须要认清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认清这样子一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就常常忽略了我们该神的呼召和我们该尽的本分。那在历代至上十二章有一节很宝贵，我们来看一下历代至上。历代至上十二章，这是讲到呢，当大卫越来越强盛的时候呢，当初以色列其他的十个支派啊，是跟随扫罗的儿子的。那到了一个阶段呢，他们的心也预备好了，都愿意一心的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当时大卫只是在希伯伦做王，只有两个支派支持他，主要是犹大的支派。那现在呢，所有其他的支派都预备要立大卫作王啊，这些就从以色列其他的支派里面就有很多的弟兄们啊，就来邀请他来作王。其中呢，在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二节就特别提到一种支派，就是以撒家的支派。这以撒家的支派呢，他们有两百个族长，都很特别，都是通达实务，而且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所以这些人来投奔大卫。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通达实务。通达实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了认识他们所处的时代，因着他们认识他们所处的时代呢，他们就知道以色列所当行的，而因着他们知道他们所当行的，所以众弟兄都听他们的，所以这些人是很特别的一群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大卫就是主，他也需要有这样的族弟兄啊，就族长首领，他们是能够认识时代的人。所以巴望我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做一个通达实务的，是认识这个时代的人，知道这个时代快要做转变的工作了，快要从恩典的时代进入国度的时代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如果我们认识通达实务，认识这个时代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行，就好像那些拿细耳人那些得胜者一样。当你这样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吸引人，也带领人能够一同往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神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要认清时代。 那如果我们认清这样的时代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有一个反应。这反应是什么？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所以这跟我们都有很极大的关系，而且呢，也当这个时代主快回来的时候，实在是需要我们就是这样的警醒啊，认识这个时代，知道当行。马太福音24章最后面的几节啊，45节，他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48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懂得怎么来预备他自己。如果不认识时代的人呢，他会以为主人要来的迟，他觉得主会回来，但还早。所以我们认识时代呢，跟我们的反应很有关系的。如果你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你就容易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知道神给你的托付，你也能够在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传福音而已，他还懂得在家里按时分粮。换句话，他是有能够做一个供应的人。那为什么能够做一个供应的人？因为他是忠心有见识，他向着神忠心，向着事物他有见识，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这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时代，很自然的，你看我们就成了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他没有说主人不回来，他知道主人要回来，但是他主人回来的迟，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那打他的同伴，这同伴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弟兄姊妹说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这是指着向世界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个时代的急迫，我们很自然的就心里说我的主人来的迟，你看我们就动手打了。动手打就很，当不一定是真的用手打，很可能我们用我们的话来攻击人了，来批评人，来论断人，然后又和酒醉的人，那些被世界所吸引、被世界弄得颠倒是非的人啊，就一同喝酒。就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主人的仆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那重重的处置他，在原文的意思是要把他腰斩，所以这个话很重的。当然他这个他不是真的指腰斩，因为如果指腰斩，他后面就不会说了他要哀哭切齿了，对不对？所以不是指的腰斩，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分开来，要把它分开来。跟谁分开来呢？就跟主耶稣分开来，跟得胜者分开来，要把它分开来。换句话说，到基督台前的主要说我不认识你，这就是分开，所以他叫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没有人知道，而且呢也经过了好2000年了，还没有回来。但是呢，而且我们最近看见，你看这些地震也好，这些好像海啸也好，这些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知道主快要回来，我们也预备他快要回来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很容易就拼上去，而且能够为主所称赞，得他的奖赏。如果不认识这个时代，我们想可能还早，还有10年，还有20年，结果呢，我们就动手打。 又与酒醉人一同吃喝，到时候就要被腰斩，被分开。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认识时代的人，知道这个时代要转换了，所以我们要拼上去。如果我们拼不上去，我们最好的心愿要先拼上去，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愿，让主来做，主兴起环境来做。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上一章要提到的一个结尾。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结尾呢？因为跟第七章就发生关系。因为当你这样子看见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接下来就是你的奉献。所以奉献就很自然奉献了，因为你知道你要做一个拉西人，你知道你要在这方面你要摆上来。那我们知道这一章非常的长，可以说我们读圣经来讲呢，这一章就感觉上来讲这是最长的一章，虽然实际上它不是最长的一章。我们知道最长的一章就是诗篇119篇，119篇是有176节。但是你读119篇你不觉得长，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它是讲到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我们读诗篇19篇的时候，你发觉诗篇19篇啊，很自然的分成两个段落。前面一段落呢是讲到神的创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你看见那边那几节全部都讲到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实在非常的伟大，这远远超过我们的头脑所能想象的。因为现在以科学家所能够了解的那个有限的范围里面，都要用光年来计算。你看很多的星球当中发现是几千万个光年的远，所以它要用光年来算。那一个光年有多长呢？从我们能够了解的头脑能了解，如果你坐飞机747，我们常常回，比如回远东或怎么样，你坐747的话，你要坐100万年，你才到一个光年而已。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星球啊，你看几千万个光年，你就知道神的创造是多伟大。可是很奇妙，他讲到诗篇19篇的时候啊，前面一半呢，他讲到神的创造的伟大，后面呢就讲到神的话。换句话说，神的话也是一个宇宙，神的话的深奥你没办法来形容的啊，你只能拿它来跟神的创造来比较。你看见你能够了解神的创造有多伟大吗？你就知道神的话语的那个世界具有多奥秘，多伟大。所以当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读过，我想我们不会像第七这边民数记第三想要跳过去，你会很想去读啊。而且呢，它是一首诗啊，而且还是一首字母诗啊，它分成22段。啊，每段8节，啊，因为希伯来的字母就是22节嘛，所以前面8节呢就是第一个字母，好像英文的 A， 那都是 A 起头的，很奇妙。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希伯来文的话呢，你会发现真的像一首诗，啊，前面都是 A 起头，前面8节，然后接下来的8节呢都是 B 起头，所以好像诗能够唱，能够练，而且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而且你仔细读的时候，你发觉哦。就是他光是形容神的话就用8个字不同的字来形容。我很快的我来点过去一下就好啊，就是让我们能够看一下，就诗篇119篇啊。譬如说你看他第1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那这个律法就是他的话，所以你看他的话第一个就用律法来代替。第2节呢，遵守他的法度，一些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法度也是他的话，法度在原文就是他的见证嘛。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就是他的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法度也是来形容的。然后第3节，这人不行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你看道在原文就是路， 所以神的话就是神的路。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那些遵守神的道的人就受逼迫，那个道在原文就是路，遵守神的路的人，你走那一条十字架的路，你就会受逼迫。所以你看这边是讲的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那个训词你看也是他的话。然后第五节，但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你看律例又是他的话，律例跟律法又不一样。然后第六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你看他的话也是他的命令。第七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那个判语也是他的话，判语在原文就是他的，有的时候翻译成典章，所以后面如果你读了典章，跟这个判语是同一个字。然后还有一处是在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这是讲的什么话。所以神的话非常的深奥，非常的奥秘，而且丰富。所以我们借着神的话呢，可以认识神的自己，因为神的话是神的发表，神怎么样启示我们，就借着他的话来启示我们。所以当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好像很枯燥或很冗长，你会觉得很宝贵。可是大部分的人读民数记第七章的时候，大概读了头一日之后呢，大概就读不下去了，就想要跳过去了，因为后面都是重复的啊。但是这就是说出这一章的宝贵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我们要好仔细来看。那这一章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贵的话，他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的人。那这一段话，我不知道弟兄这边你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把我们再带回到出埃及记40章的那一天，因为摩西立完的帐幕是什么时候立的？就是出埃及记40章那时候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来看出埃及记40章。出埃及记40章，你看一开始他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正月初一日你要立帐幕。所以立帐幕的时候是什么？是正月初一日啊。你看17节，同样一章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跳到后面去，第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民数记第七章的开头其实就是元月初一日啊，这一天非常的重要啊。以后我们会慢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这一天很重要呢？因为当帐幕一立起来的时候，那一天就是他们奉献的那一天。因为第二节就讲到当天嘛，所以帐幕一立起来，他们就开始奉献，这一点很重要。立完了帐幕呢，就用膏抹了，使它成圣。所以你看见这边呢，用圣膏油来膏整个的会幕，不但招会幕，也高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所以所有这些都抹了。为什么要抹这些呢？因为如果你帐幕立起来了，没有抹油的话呢，帐幕跟普通的帐幕完全一样。但是一抹了油以后呢，这就分别为圣了，变成一个圣洁的 账目，与所有的账目都不同。所以很多人可以立账目，但是呢，只有这个账目呢是属神的，啊，因为要成为神的居所。然后我们就看见了这奉献，啊，这是不要忘记，这是在旷野他们在要行走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一段圣经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诗篇的一处圣一篇经文啊，这篇经文呢，可以说他所讲的就跟第七章发生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读第七章呢，一定要来读这一章，我们才会更了解啊。这一章是在哪一章呢？就是在诗篇的110篇，很短的一篇。诗篇110篇，很短，只有7节。但可以跟这一章发生很大的关系。诗篇110篇讲到主的升天，啊，主的升天。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升天了。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换句话说呢，主升天以后，你看就降下了圣灵，对不对？而且教会就成立了，因为教会就是主在地上的帐篷。所以你看，当圣灵降下来浇灌的时候，你记得刚开始120个人在那个楼上，教会就成立了。你看这个会幕就搭起来了，对不对？圣灵就降下来，你看是不是高抹他们了？然后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在原文是什么？行军的日子，看到没有？这是在旷野行军，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行军。然后呢，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这说到什么？这说到圣洁，说到奉献，因为甘心牺牲自己。你看，这讲的奉献就讲了我们这一章了，对不对？所以110篇跟第七篇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但讲到110篇，我们就必须稍微看一下109篇。为什么？因为109篇正好跟110篇是接在一起的。109篇在讲什么呢？是讲十字架，讲主受苦，讲主受死。所以110篇讲到他的升天，所以复活升天，所以你看这是连在一起的。因为109篇啊，我们没有办法看很多地方，因为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就跟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讲的差不多啊。譬如说，我很快的看一下，譬如说，很多可以选的，我随便找一篇好了。就第8节，愿他的连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你看这是什么话？这就是使徒行传，他们讲到那11个使徒，他们另外要找一个使徒的时候，他们说讲到犹大卖了主嘛，愿人得他的职分。你看到没有？这是跟主钉十字架有关的啊。然后你再看第16节，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那困苦穷乏和伤心的人是讲了谁呢？讲了主嘛，对不对？那当然还有跟着主走这条道路的人。然后你看23节，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你看见他们在十字架底下向着主在摇头，就是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嘛。你看这边所形容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光景，然后就带下了110篇主复活升天的话。很奇妙，就是110篇这么短的7节哦，在新约引用它的最少有10几处圣经，像彼得啊，像保罗，像主自己都有引证里面的话，所以这一篇话非常的重要啊。 那刚才我们讲到第一节所讲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你看，这是2000年前当主升天的时候呢，父神对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他已经在天上作王掌权了，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你看这么一等就等了2000年，所以我们的主很能够等，他一等等2000年。很多时候我们实在不能等，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你看主知道神的旨意不会废掉，所以他能够等，他能够等2000年。那他在父神的右边做什么呢？不是光等，他在为我们祈祷。为什么要为我们祈祷呢？因为盼望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在为我们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等，你看我们等个3-5年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我们到变节了。但是呢，你看等是何等重要的字，因为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什么是锡安？锡安从广义来讲就是指教会说的，锡安从狭义来讲呢，是指得胜者说的，就是指拉西人说的。所以他的能力是从锡安生出杖来。杖一方面是讲出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神的杖，但是十字架不仅有死的一面，十字架复活的一面，所以十字架就带下了圣灵来，所以十字架总是把我们引到圣灵。所以锡安伸出能力的杖，十字架跟圣灵，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掌权，但是到了国度的时候呢，他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就当你在行军的日子。你看我们的主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主好像在那里行军。然后你的名呢，就指着我们，当也在旷野里面就指着以色列人，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衣装饰为衣，就是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把自己奉献出来。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所以你看从这2000年来，教会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加增，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我们的主不仅是王，也是大祭司，一直在那里为我们祈祷。很多时候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也知道主在为我们祷告，但是好像问题没有解决，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会有一个心愿，我们说主啊，你也不要再为我们祷告，你把我们解决掉算了，把事情解决了就好了，但是我们不了解主的祷告啊，就兴起了圣灵在我们环境中来制作我们。所以主不是说不能解决我们的难处，主实在是借着这些难处来制作我们，因为他要把我们炼进，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所以他在宝座上做大祭司来为我们祈祷。但是呢，他不会永远在祈祷，因为有一天要来到，就是后面讲的了，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你看我们的主是羔羊，你很少看见羔羊发怒，但是羔羊的怒气在启示录讲的羔羊愤怒，羔羊发怒的时候呢，要打伤列王。所以这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末后时代那个最后一次大战，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你看启示录讲得很清楚，还有旧约圣经很多的预言也讲到这里，他要在许多的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要喝路旁的河水，换句话说，他的 行军的速度是很快的哦，他不会在这里停留扎营，他好像经过了就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你记得这一段话给我们想起四世纪第七章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第七章。四世纪第七章就讲了基甸，对不对？基甸要去跟他们征战，结果他们有32000人跟着他，可是神不要，神把他刷掉了22000人，剩下10000。然后呢，10000还是太多了，神只要留300个人。那怎么样试验这300个人？就带到水旁，你看到没有？有些人是跪下喝水啊，有些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他就用这300人来打仗。为什么要选这300人？因为他们非常的警醒，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呢，你看他不放松自己，所以呢，他好像是用手捧着水来喝。然后随时要出发的，所以这300人要留下来的。这300人所预表的呢，都是能够跟随基甸，都是跟随我们的主的啊。所以我们的主在这边呢，就好像这边所讲的，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但这一段圣经呢，还有另外一处圣经也跟这里相对照的，就是撒母耳下23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23章，这是讲了大卫的那些那些勇士啊。我们看13节，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的房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开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但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所以你看，大卫在记载这些事的时候，特别想到这3个人冒死去为他取水喝，他不肯喝，这是大卫的勇士。所以如果我们读110篇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好像我们的主在路旁喝水，他要抬起头来，有一些跟随他的人，这些人呢就像是那3个勇士一样，他们拼着自己的命要把水拿来给他的主喝，这是主所纪念的。所以讲到110篇呢，就很容易让我们把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第七章给连在一起。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章第二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就愿意来奉献。那第三节，他们就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好，从第二节一直到第11节啊，这是讲到这12个首领，他们一起来奉献。12节以后呢，是他们单独的奉献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分开来，而且他们奉献的东西所代表的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先看从前面这一段啊，他的奉献呢是他们一起奉献，他们怎么奉献呢？就是6辆棚子车，12只公牛， 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个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都把这些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好，你看 很有意思的是说第五节啊，第四节第五节他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好像摩西不太敢收，神叫他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所读的时候，讲到会幕这些器具的时候，都是用台的，你记不记得？不管哪一个支派，他神的话都说你要用台，用台。现在他们送牛车来，你看摩西，当然摩西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摩西好像在这里迟疑，你们发现但是神说你把它收下。收下是做什么用呢？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第六节，于是摩西就收了车和牛。所以摩西是很谨慎的人，摩西不敢乱做的，因为后来就是因为有人不谨慎，所以你看就发生了一些灾祸，对不对？所以你看摩西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所以有些东西他不敢收的有的时候我们奉献的那神不要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神收下了，神明白他们奉献的心意但是呢有限度只能在某些地方可以用所以很自然的呢，第七节就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所以你看见摩西就把这些收下以后呢，按照他们的份工作的分量，我们知道米拉利的东西是最重的都是那些带卯的带座的那些东西所以很重，所以给他们四辆车八只牛。格顺子孙也不轻就是两辆车四只牛，所以也给他们用，但车与牛没有交给哥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所奉献的是出于他们的心意，神也悦纳，但是有限制因为这些会幕跟会幕的一切的器具呢，所代表的乃是神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指见证的会幕，但是见证的中心像约柜这些东西呢，代表基督的自己，这些的见证呢，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聪明你的能力，你必须呢就是要按照神的话，你是要抬着放在肩膀上抬着，但是其他的东西呢就在这见证的外围呢神允许。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不能走极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见证我们都是用我们天然的头脑我们想要为主作者为主作拉这是神不允许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太古板了，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敢一点点用自己的心愿来做。譬如说有的人，因为从前他们譬如说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领诗，我记得从前的时候他们比如那些唱诗那个大的那个都他们都是用毛笔写的，你知道那个诗歌写在一个大的纸张上大家来看的。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用幻灯片很容易一看就好了，你不能说从前我们是用大字报今天就不能用这幻灯片，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走极端，但我们也不能够太聪明了，结果把这个见证的核心就基督的自己的见证呢，我们用一些牛车来拖这也不行。所以你看见神悦纳他们的心愿，那他们的心愿是神接受他们，好让呢就是神的整个的操作运转，你看他们的会幕的起行安营呢能够更顺利，所以他们也抬，他们有些东西要抬到车上，从车上抬下来，所以你看基本的原则不变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神悦纳他们的心愿，但是有一个限度的 否则的话呢，你看后来那个非利士人就用牛车把这个约柜运回来，神没有击杀他们，你看到没有？因为他不懂。但是呢，当大卫他们把约柜放到牛车上的时候，乌撒就被击杀。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见证啊，神的见证，特别是他见证的中心基督，你是要用肩膀来抬的。换句话说，这靠必须要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来见证的。你不能够光是靠着你的嘴，靠着一些方法。这一点我们是要知道的。好，然后第十节，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这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七章那么长了，因为第七章包括了十二天的时间，所以十二天的时间把它记载在一章，当然很长了，因为它是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那献什么礼呢？这边叫献奉献坛的礼。所以这边特别提了两个字，一个是奉献，一个是坛。什么是坛呢？坛在新约就是预表十字架说的，因为只有一个祭坛嘛，就是十字架。所以现在他们要行奉献坛的礼，就是他们要温习十字架主爱的功课。就我们新约的话来讲，他们现在温习主的爱啊，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所以这是一个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这是一件客观的事情。但是当他在温习主爱的功课的时候，他里面就受了爱的激励，他们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呢，在他们里面就成了什么一个主观的经历，这就是他们的奉献。所以你看见奉献坛的礼，就是说有主观的一面，客观的一面。主观的一面是他们因客观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定死，他们在温习这个功课的时候呢，十字架活化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献上，就奉献坛的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你看头一个所献的是犹大，不是流便，对不对？所以这个次序不是按着出生的次序，这个次序是按着属灵的次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我们不看了。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你会发现就是说，当保罗在来到了就与那个以弗所的长老在聚在一起的时候，保罗特别说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就是全群的长老，所以圣灵立他们做长老的。表面上好像是保罗在那里立长老，你记不记得？但事实上是圣灵在那里，所以保罗没有说是我为你们立的长老，我立了你们做长老，保罗是圣灵立你们做长老。保罗是一个明白认识圣灵的人，所以当这些人的光景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呢，他知道圣灵立他们做长老，所以保罗立他们做长老。所以保罗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今天你看很自然的，头一个不是流便，头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因为这是圣灵的说的次序。犹大支派的亚米拿大的儿子拿顺，他是第一个献，所以第一个献的是谁？是拿顺，很重要的。拿顺是谁呢？拿顺是我们主的，如果你读主的家谱，我们知道主是拿顺这个家谱下来的，所以拿顺其实在这里是预表主的。主是一直是万有之先的，永远是元首，所以他总是第一个，他是第一个把自己献上的，后面才有其他，所以他所预表的乃是这个拿顺啊。他的供物是什么呢？你看很奇妙，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品，也都装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金鱼种十四颗了什么的像。前面他们限流车、限篷车、限流，是为着让事情能够进行的顺利。那在这边所奉献呢，所预表的乃是奉献他们自己。所以前面是代表他们是所做，这边是代表他们的所事。那这边讲的舍客勒，我们知道，那旧约圣经常常讲到多少舍客勒。那舍克勒到底是多少呢？舍克勒其实差不多等于我们现在来算的话，大概11到12公克之间，所以其实不多啊。但是重130舍克勒就等于差不多1.5公斤了，所以也是蛮重的啊。所以他们的奉献其实是蛮重的啊。那首先他们所奉献的，你看有银盘子，有银碗，有金鱼。那这是代表什么呢？这都代表贵重的琴。你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20节，我想我们也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要去翻了。但是你记得那边特别讲到啊，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啊，神的家是一个大户的人家，对不对？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所以你看里面这里就讲到金器、银器。金器银器呢是贵重的琴，木器瓦器呢是卑贱的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做贵重的琴，成为圣洁，预备为主所用，预备做各样的神所要我们做的善事。好，那我们都知道金子是特别代表神的性情说的，换句话说呢，你知道当我们奉献自己的时候，就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把神的性情、神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这我们这样子呢，你知道在我们里面就有那个金子的性情。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不是为主奉献多少钱，做了多少事，这当然这些都是神悦纳我们的心愿，但神更希望我们这个人被他所做，让他的性情，让他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金子。所以这代表着这个金器。银子是说到了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的救赎，换句话说，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破碎，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把我们做成那个银的器。所以出于神的，出于圣灵的，出于我们主的救赎的，这就是琴。那它所盛的是什么呢？你看调油的细面做素祭，油是代表圣灵，所以圣灵调油的细面，就圣灵充满在这个里面，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细面是讲到我们在地上的那个生活，那个纯净、纯洁、圣洁的生活。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所献上的素祭实际上是指着我们主说的，但是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被充满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里面就好像一个调油的细面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就好像调油的细面，所以我们把主这样子的献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蒙悦了。那香所代表的我们知道是圣徒的祈祷，在启示录特别讲的香是圣徒的祈祷。但你烧香，为什么香能够升到宝座面前呢？乃是因为香的烟啊，香的本身不会到宝座前面，但是香的烟可以到宝座的前面啊。所以香的烟是代表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的祷告怎么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乃是借着主在十字架上他所做成的，所以盛满了香。然后接下来就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告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 当然我们读过立位记，我们都知道翻记是特别代表我们的主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他说我来了就是为了照你的旨意行。所以翻记很重要，因为主如果没有把自己献上了，也没有人可以钉他十字架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些罗马人给他钉了十字架，我们以为犹大背叛他所以钉十字架，但是如果主不肯的话，他没有人可以钉他十字架的，是他自己愿意把自己摆上。他不但为自己摆上，而且呢他在那里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如果父神不听他的祷告，不听他儿子的祷告呢，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你看见这十字架上，一方面讲到我们主的奉献，一方面讲到父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你看十字架前三个小时他是为着受着人的羞辱，但是后三个小时呢是被父神弃绝，所以到后三个小时他的祷告就变了，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你看他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他不敢他没有站在罪人的地位，他没有办法称父了，他只能称神了。所以他就这样子他就能够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献上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也代表因着把他献为燔祭呢，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来为主而活，让我们把他当赎罪之献上，好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然后接下来你看见献了好多的牛羊做平安祭。为什么要那么多牛羊？为什么燔祭赎罪祭就那么少？为什么平安祭特别多？因为平安祭是讲到不但是神享受，祭司享受，而且献祭人也一同享受，是为着大家的。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成就了和平，他把天跟地合起来了，把罪人跟神又连接起来了，他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这是第一天的头一天的好，然后是第二天，然后是第三天，一直到十二天。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为什么神要不断的？你看，其实如果今天我们来写的话，我们就第二天、第三天都跟第一天一样就好了嘛。为什么呢？因为神看重每一个人的奉献，每一个人的奉献呢，神只要在他面前重新经过一遍。这是什么？这就好像神在记录这些事的时候，就好像在马拉基书上讲的那个纪念册。我们在马拉基书上有提到纪念册，对不对？我们都很熟，但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啊。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卷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二十章有提到生命册，对不对？到最后千年国度之后，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的大宝座，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神怎么审判他们呢？神要按着他们所行的来审判。但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的名字都已经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不会经过那个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生命册，但在这里呢，讲到纪念册。 你看，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你看，讲到马拉基书是最后的一段时间。换句话说，这跟我们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就已经到了那时了，就是最末后的时候。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我们曾经讲过，什么叫侧耳听呢？在原文的意思，这个侧耳听呢，就好像动物，你知道，你像这只狗在旁边啊，你出一个声音以后，它的耳朵马上就竖起来，它是用这样的一个图画形容神，好像神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谈论啊，神好像耳朵动都不动的，但是呢，在敬畏耶和华的一谈论，好像他的耳朵就竖起来了，你看到没有？他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形容啊，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就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们，你看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一笔一笔记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民数记第七章这么长的原因。每一个人的奉献，他都重新记一笔。每一个人的奉献，他都重新记一笔。难怪那么长，我们都觉得烦了，但是神一点都不烦。你如果我们前一阵子跟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你知道以斯拉记第二章也很长，而且也很啰嗦，他记了所有回来的人那些名字啊，那些家族啊，那些人数啊，你看神，我们读那一章的时候，我们都很想跳过去了，但是你看圣灵就是一笔一笔记下来，神不会觉得烦的，他也还有我们刚才所读的撒母耳下第。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23章，你记得大卫在记载那些勇士的时候，不但每一个勇士记下来，而且呢还把他的那些所做的事情也记下来，好像一笔一笔的记下来。大卫已经快要结束他的一生了，但是这些人他不能忘，他要把它记下来，可能做的人都忘了，但他要把它记下来。那有一天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你看主要把这个纪念册摊开来，你知道，如果今天因为爱他的缘故，你给这小子一杯凉水喝，他记下来。如果你去看一个探望一个生病的人，是出于主的爱，你去看望一个生病的人，一个坐监的人，你发觉那一天呢，他的纪念册上也记下了一笔。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去忘记了，但是都在他的纪念册上。所以有些人可能在生命册上，但是不在纪念册上。但是有些人呢，不但在生命册上，他也在纪念册上。万军之耶和华说，在他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他们像宝贝一样的在我的眼前，特特归我就是他们好像是我的宝贝。他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你看这样的人呢，神要服侍他，哎，万军之耶和华要服侍他呀。你看多宝贝，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民数记第七章我们可以跳过，圣灵不跳过的原因。而且这一段啊，跟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很有关系，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前一阵才读过雅各嘛，我们来看一下雅各，歌中之歌。第四章16节。第4章16节，这是这个女子的一个祷告。她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她说，她希望有南风，有北风。北风都是寒冷的，南风是温和的。意思是说，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她都有一个祷告。他主啊，你来催我，来制作我，让我园里面，让我林里面，整个人的深处呢，能够把那个香气发出来。 那当我们生命还很浅的时候，我们很怕，我们只要顺境，我们只要南风，我们不要北风，我们不要历经。但是当你被制作到一个生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知道那十字架那个北风实在是为了造就我们的。所以他现在有个祷告，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吹在我的里面，让我里面那个基督的香气能够发出来，愿我的良人，愿主能够进到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你看主马上就怎么讲呢？他说他答应了他的请求。所以对于我们的奉献，出于真心的奉献，主马上就答应，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蜜和蜜蜂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你看到没有，他只是讲佳美的果子，但是主在那里品尝的时候呢，他每一个果子都讲了，有墨药，有香料，有蜜蜂，有蜂蜜，有酒，有奶。然后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请多多的喝。我的朋友们是指的就三而一的神，你看他们一起在享用。所以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七章，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灵这么宝贵这一章的原因，就是说你看父子圣灵都在这里享受他儿女他的子民在这里向上他们的敬拜。好，然后你在读第一头一日第二日第三日，你这样读下来的话，你会发觉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就是每一节每一日提到的这个人都是首领，你们发现包括头一天，但头一天没有提到首领，当然他也是首领，因为前面已经讲到是首领嘛。但很奇妙，你看第一天他没有提到首领，他提到了亚米拿达的儿子拉顺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拉顺。第二天呢，你看就不一样了，以撒迦子孙的首领，第三天也是首领只有第一天没有，圣灵特别把他遗漏了。为什么？提醒第一个拉顺的人拉顺，虽然你第一个献，但是呢你要谦卑，所以没有把首领给他，把其他首领的给。所以你看这是越是在前面的所以属灵的安排就这样，越是前面的越谦卑。那圣灵也特别，你知道我们有一点点我们就很容易骄傲，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属灵生命的彰显呢，是谦卑。这就是为什么讲到属灵生命的时候，圣灵是用麦子来代替，因为麦子一长成熟了，他的头就垂下来了。所以越成熟的生命是越谦卑的生命。败子最容易直，因为败子越长越高，越长越直，败子里面是空的嘛，所以败子是往上长的。很多时候很惭愧，我们实在是败子，你知道，因为里面我们主给我们一点恩赐以后，我们就忘了。但是感谢主，你看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你看我们的主的特点是什么？柔和谦卑。所以这很奇妙，圣灵就特别漏掉，但不是漏掉，实际上是提醒我。好，接下来你看每一天的确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跳过去到四十八节。我们来看48节，就是我们把几个重点提一下就好，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48节，第七日来献的是以法莲子孙的首领亚米户的儿子以利沙玛。第七日是安息日，应该是安息日，但你看安息日他也献祭，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来是安息日的主。你看献祭不是做工，我们的主来是安息日的主。好，然后我们 再来看第八十，跳到八十四节好了。用高抹檀的日子，就是二月一号，你看到没有？用高抹檀，一月一号用高抹檀的日子，以色列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乃是下面这些啊。所以这个用高抹檀日是一直延续到，虽然第一天那，但是接下来是有十二天啊所发生的事情啊，就有这么多的礼物。那所有的礼物呢，你就发觉呢，你把它加起来啊，所有的礼物都是十二的倍数，因为十二个支派嘛。那十二个支派，因为十二是，你知道到了启示录啊，到后来都是十二，因为十二是一个永远的数目，永远完全的数目，所以这个十二是代表一直在奉献的，一直献到永远的。所以包括我们今天的奉献也写在民数记第七章，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也是写在这个十二天里面，也一直在都是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在这个民数记第七章里面。然后有一点是很特别的，就是他们现在在旷野，然后你又发觉他不仅人很多，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光是能够去打仗的就60万人，你发觉他们的动物也很多，对不对？你看光是这一章所讲的就好几百只了，当然还包括他们还有的。换句话说呢，这就好像让我们看见在诗篇36篇第六节所讲的啊，神不仅仅是眷顾他的百姓啊，连牲畜他也救护，他也爱护，所以神也眷顾这些牲畜，否则的话，你看看在旷野走，这些牲畜哪有东西吃啊？我们读民数记，我们读到神给他的百姓吃这些马拉，吃鹌鹑，喝水。同样的，神也眷顾这些牛羊。所以你看这一点，从这章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啊。好，我们最后来看，来到了89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约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耶和华与他说话。这句话很美，美在哪里呢？你看见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他听见的声音，你看，换句话说，他还没有说话，神说话了。神说话了，为什么神说话呢？因为奉献的缘故。什么时候我们甘心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时候，你发觉呢，你就比较容易听到神说话。否则的话，你有会幕，有圣殿，你不一定听得到神说话的声音。但是奉献完以后，摩西要进去说话，结果他听见的话，这个话是从施恩座上发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话满了恩典，满了祝福，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那耶和华说了什么话，这很重要，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在下一章讲的。好，我们下一章要讲到底神跟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